越聪明的孩子其实越难教。对对对，因为他们其实很多会有很多就是可能教一马上可以举一反三这样子，我们这些所有的浪浪们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可以举一反三，所以他们学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他们也很快就会很容易就会放弃，觉得做这件事情哎觉得好无聊的时候就不想做这样子。所以像我们的新入选七峰，他就是他的技能就是撒娇，他就是一只会很会撒娇的狗狗这样。可是但是因为我们团队的核心是在于说，因为我们很希望帮助那些几乎没有机会的狗狗们了。 对所以没有机会狗狗们就是品种犬其实机会很多，他们很容易会被认养。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你认识什么是幸福犬吗？我们今天来带大家认识一下。那我们先欢迎台湾幸福犬培育团队的执行长 Angel。
hey, 大家好，我是幸福犬团队的 Angel。
我觉得像我自己就之前没有听过幸福犬，但是当我认识幸福犬之后，我觉得很特别，是他帮台湾或是帮这个社会上解决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幸福犬培育团队在做的事情。
我们的幸福犬团队全名是台湾幸福犬培育团队，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呢，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在培育台湾的这些流浪犬们，然后被筛选出来让他成为可以帮助人的狗老师，就帮助像比如说自闭症、过动症、生长者、精障者、硬发族，当然也会帮助一般的像比如情绪障碍的孩子等等的，这些就是我们在帮助的对象。那团队其实就在开设一系列的课程，然后让我们这些幸福犬狗老师可以帮助各式各样不同族群的人。
就像我们之前讨论，我对幸福犬培育团队我去官网好好看了一番，我自己脑袋中就跑出一个三角形。
是
其中一个就是台湾的流浪狗狗、流浪犬，然后再来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台湾的一定有一群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带着狗狗老师去服务大家的种子教师。这一个三角形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合。当时怎么会想到想要做这件事情？
这个有点要从我小时候开始讲起，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动物，然后我们家住在新店山区，所以其实我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就是野生动物，跟就是不管台湾的原生种，然后或者是浪浪们这样子。那以前的时候其实民众在领养在养就是狗狗的概念观念其实不是那么好，所以觉得说可能不乖不听话，或者是不受控，有些状况然后就弃养这样子。那常常会弃养到我们那边，因为我们那边是北一路的就是前段那边这样子，所以其实是很容易会被弃养这样。那我在那边就是认识了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被弃养的狗狗啊、猫咪啊等等，然后小时候就跟他们成为很不错的朋友，他们都会送我上下学。对，很可爱这样子。那长大之后其实就是依循着台湾的就是教育的路线走这样子，然后就想说不然我来念个电机啊、电脑科学啊，然后这样子以后生活其实会比较轻松一点。我念完在纽约那边念完书，然后回来台湾做过工程师，在美国也当过工程师，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发现是有成就感，但是还是没有，我觉得没有达到我生命中想要的意义。对，那我又很希望可以跟动物们一起工作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辞职了，然后先去当了导盲犬的训练助理。我就想说我想要借由很可爱的狗狗来帮助就是需要被帮助的人这样子，帮助视障者。那在这帮助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视障者就是他们就是除了被这些导盲犬们就是在技能上面帮助他们走出门，他还帮助他们很大部分在心理层面上面的，就是帮助他们更有自信，更信赖他这个旁边这个很可爱的小伙伴，带他们走出去，然后变得社交性更好的原因是因为说他实在太可爱，所以大家都会很想要跟视障者搭话，想跟他聊聊天，然后甚至有因为这样子走出他自己比较封闭狭窄的就是社交的范围当中这样子。所以其实在这些改变当中就会发现其实不是只有视障者有机会可以享受到像这样子的就是狗狗的帮助，我们相信一般人其实应该也会有机会可以享受到，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狗狗出现，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动物在我们身边，所以那时候其实幸福犬的理念就从那边出现。我觉得如果有狗狗有机会可以帮助各式各样的人，那这样子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要怎么样子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就是又透过教育的方法。
因为导盲犬在台湾应该就在这个社会上大家的理解比较深，那幸福犬的身份比较特别，是其实它能够帮助的人不仅止于可能视障者。那我会觉得说很特别的是你们挑选的以台湾的浪浪为主出发，一方面也帮台湾解决了流浪犬的问题，当然是长远来讲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累积，
对，
然后去努力。那但是在台湾社会会不会遇到一个声音是 浪浪这个身份、嗯、因为大家毕竟对于品种还是有些迷思、嗯、当然不是说、哦、你一定是纯种的什么哈士奇，纯种的什么、
柴犬、啊、
柴犬拉布拉多、嗯、我觉得还是会有这种迷思。那当时选择浪浪来做这个狗老师为主，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棒很聪明，但是你一定也会遇到困难、嗯、一定会遇到一些质疑。
其实浪浪这个身份呢，我相信就是台湾很多人很多民众应该都会蛮了解的，就是他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刻板印象、嗯、但是这些刻板印象也是因为我们整个环境造成的。譬如说黑色狗狗就是很恐怖，虎斑的狗狗就是很恐怖，然后流浪犬野狗就是凶，就是很有野性，听不懂人话，不好教。有很多狗狗们他们其实就是从以前就是常常被赋予就是看家护院的角色，那其实这个角色本来就是要守护地盘的，守护他们的家，所以大家都会对流浪犬有很多很凶的印象。在台湾这整个环境下，我们对于其实狗狗们就是我们对动物其实友善的意识有提升，那但是其实还是 并没有，整体而言还是没有很友善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流浪犬他们可能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创伤，比如他可能就没得吃没得喝，没有地方可以好好睡觉，
没有安全感，
对、嗯、没错，然后可能会被人追被人踢被人打、嗯、被人丢东西等等的，那他们可能对环境跟对人类其实都非常的不信任。所以像这样子的角色就是当然一定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他这样子一开始进来他怎么服务人、嗯、他都是一个害怕人的情况，要怎么样子可以帮助人。所以我们就是基于像这样子的在这个立基点上，就是我们知道这些浪浪们是其实是很不相信人的，我们就是帮助他们让他们练习怎么样子可以再次相信这个环境相信人，然后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再融入我们这个社会。所以说他是要借由一个就是借由工作犬的方式去培育他们起来，那让他们有机会借由就是跟环境相处，知道说啊，我这个环境其实会带给我很多很好的就是印象，就是会很温暖，都有得吃，有地方可以睡，旁边的人，那相信旁边的人，旁边人也是会对我就是很温暖这样子，然后都用适合的方式对待我，他们就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平稳，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懂信赖人，就会展现出他原本很可爱的样貌出现。所以这个原本很可爱的样貌其实是被他的创伤包裹住。
大家可能都会比较不信任，就是他过去是有创伤的，你一定需要一个过程去重新抚慰他的心灵，
对，
然后再教育他后续他可能要服务不同人群的一些能力。那在浪浪的筛选或是在训练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在浪浪的筛选当中，因为我们团队其实有研发出一个就是我们在台湾犬的一个筛选评估表这样子、那因为大部分的流浪犬米克斯他们都混到台湾高砂犬这个品种，就是台湾犬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其实是在台湾人就觉得已经见怪不怪，但是其实它是世界有名的品种，它是有上世界名册的、那这样子狗狗的特质其实就是机警聪明，然后护主护人护地盘、然后运动能力非常的好这样子。那这样子狗其实学任何事物都会非常的快、很聪明的狗狗这样子、越聪明的孩子其实越难教、对对对，因为他们其实很多会有很多就是可能交易马上可以举一反三这样子，我们这些所有的浪浪们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可以举一反三，所以他们学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他们也很快就会很容易就会放弃，就算做这件事情、觉得好无聊的时候就不想做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团队在培育他们的过程当中，一开始的时候是先要帮他们解决掉他们的创伤，因为抚平创伤其实让他相信人，相信这个环境需要花可能至少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培育起来、然后但是他对某些特定的族群可能还是会害怕，譬如说以前他可能常到工地去乞讨食物，那他可能常会被阿伯阿公这样子的角色吓到、就是可能驱赶他、然后丢东西，或甚至真的有机会真的有可能是 踢到他或等等之类的，所以他对他那样子的对象就是会是 一直有个害怕的印象。但是我们会要一直帮助他，让他变得可以相信像这样子的叔叔阿伯们是会好好的对他这样子，然后慢慢慢慢才有办法累积起来他的自信心，累积起来自信心之后他就会越来越有自信，有自信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开发他的就是技能
潜能在哪里，
对对对，他的优势这样子、因为我们新物犬他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就是他没有一个样貌、我们新物犬他并不是说每一只狗都要达到譬如说什么80分90分才可以当新物犬，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当你可能有 ABC 三个技能好了，那你 A 技能可能超过100分200分的话，那其实你就很适合当新物犬，即便B 跟 C 可能才只有50分都没有关系、所以像我们的新物犬戚风他就是 它的技能就是撒娇，它就是一只会很会撒娇的狗狗这样子。那它这个技能被我们发现到了，开发出来之后，它非常非常喜欢做撒娇，像猫咪这样蹭啊这样子的动作，然后大家每次被贴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温暖很可爱这样子，然后觉得心房很容易就会打开这样子。那这个被我们就是培育过后之后，它就开始越来越喜欢展现这个技能，而且它觉得它做这件事情旁边的人都会很开心，然后旁边人也会觉得很感动这样子，他自己也感受得到，所以一直在是一个就是善的循环这样子，就是狗狗对人好，人也会对狗狗好这样子，然后狗狗就会一直感受到是旁边人释出的善意，所以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稳定。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在培育这些幸福犬的过程当中，就是像刚刚讲，其实比较就困难处就是在于抚平他们的创伤，然后发掘他们的优点，然后要怎么样子去让他们的缺点可以慢慢的消除掉，所以这些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需要花很多的努力去帮助他们。那这个其实在跟一般的工作犬的情况当中其实落差非常大，因为工作犬大部分是基因筛选品种筛选下，所以它基本上它是可以追，可能很多都是可以追溯到很前面的 前代，这些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创伤的，没有什么心里面的状况，所以他们在被培育起来其实比较像是一张白纸，而且那个白纸还是一个在一个白，可能譬如说分数已经是60分的情况下在往上培育。那幸福犬常常其实是负20分负50分甚至有些是负100分的情况下，慢慢慢慢把它累积到负20分0分然后40分60分慢慢的，然后到越来越棒越有自信80分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再带他出去外面就是去服务人群这样子。
哇，那在 Angel 其实你当时想要以幸福犬这个组织去 run 这个类似一个案子一个专案或是一个新的服务的时候，其实你也有可能去选择这些品种存粮的，
可是但是因为我们团队的核心是在于说，因为我们很希望帮助那些几乎没有机会的狗狗们了， 对，所以没有机会狗狗们就是品种犬其实机会很多，他们很容易会被认养，那但是这些米克斯台湾犬尤其是就是民众最害怕的黑狗跟虎斑狗，他们如果一旦就是应该说在收容所里面待着的话，他们基本上如果是就是成犬情况1岁以上他就很难再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我们5位狗老师全部都是台湾犬米克斯的这样子的品种，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是想要让大家了解到说，其实这样子的狗狗其实是很聪明很适合跟人一起相处的，
所以你挑选一条比较难的路走。
对没错没错
真的，我刚才一直听就说其实你把狗狗它其实就像我们一个人，每个人就有自己的个性，不管说你过去小时候的环境过，甚至它是接受过创伤，然后没有可能它成长过程没有爱，你要把它这些东西都重新抚平之后再去赋予它新的技能新的身份，其实真的不容易，所以你看这样你幸福犬培育团队几年了，5只狗老师，
对啊，5只狗老师现在快5年，
快五年，
4年多这样的，快5年，
所以你这样1只狗老师就是从一开始确定筛选完确定要认养这一只狗老师，应该说开始领养它，然后从一开始到训练到你们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前面大概评估大概需要花至少一个月，
至少一个月，
然后后面培训的过程当中大概花3个月到6个月之间，那至少看每只狗的状况，
对啊，
因为进来的有幼犬然后也会有成犬，那成犬居多这样子，那如果是幼犬的情况下他们在学习板拉的时间会比较长，他大概要到8个月9个月左右他才能培训成功这样子，那如果是成犬的情况下，像我们的幸福犬戚风他就是3岁4岁左右的时候进来的，那他进来的时候因为他实在太厉害了天赋太优异这样子，他真的是一只人见人爱的狗狗，就是给他一点点 hint 他就是很知道要接下来要怎么做这样子，所以他大概培育到3到4个月就成功了，他的时间就很短，对，那但是其实每一只狗就像刚刚讲，其实每一只狗就跟每个人一样状况都不同，那每个人就是可能创伤都不一样，那有些创伤抚平的时间本来就会比较长，那有些狗是要等待他成熟时间比较长，那有些狗狗是他本来就很稳定但他要发掘他的技能发掘他的优点的时候需要花一点时间，所以基本上一年内期几乎都可以培育完成这样子，已经算是以整个工作犬当中算是比较短的了。
像我们刚才一直聊到狗老师的技能，
对，
现在想要聊聊说那可不可以举几个案例
是
让我们知道说，这些狗老师到底都在台湾的四处在
做些什么
事 情，可不可以有几个案让我们线上的朋友比较具体的了解他们能够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我讲几个故事好了，
好啊，
然后这些故事就是大家 比较好理解新富犬它平常在做什么。嗯，那新富犬就是一个，它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在说，因为我们强调一直都不是陪伴，嗯，我们在强调是它与人互动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带给人非常多的益处这样子。那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脑性麻痹的小女生，那这脑性麻痹的小女生她全身是瘫软的情况，所以他平常是坐在就是轮椅上面。那但是他的就是他的物理复健师还有他的医师是说这个孩子他其实未来有机会是可以靠自己要走起来的，所以他必须要从小开始练手术行器。可他平常的姿势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所以当他要站立起来要练习走助行器的时候其实很不舒服，就是他的大腿啊、髋关节、膝盖等等地方，然后还有包含他用力的位置其实都不太 腰呀等等之类的用力的地方都不太一样，所以做这件事情很辛苦，然后很痛不舒服，然后这个小朋友其实也有智能缺损的情况，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大概是三四年级，国小三四年级左右这样子，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要练习走助行器，就练这个又累又痛苦又不舒服，我哭一下然后我叫一下爸爸妈妈老师他们就会帮我把东西拿过来了，我为什么要自己走，所以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动机。但他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就是在家里面很难督促他练习的原因是因为他只要一上去助行器就开始哭，
大家也舍不得他一直哭，
对没错没错，真的就不甘这样子，然后不甘的话就是在家里面舍不得他那么难过，所以就学校要就希望老师可以帮忙那老师其实他在怎么，因为其实整个班大概十几个孩子们， 他不可能就是一直顾在一个孩子旁边，所以他老师能只能把这个练习放在他们体育课，那体育课其实一个礼拜才两堂体育课，现在小朋友一次体育课也就是一堂课才40分钟，所以这个小朋友就是每次到体育课的时候他看到其他小朋友要换鞋子到隔壁的就是感觉统合治疗室就是运动教室啦，他就开始哭，他连助行器都还没看到，因为他知道他
等一下要做什么了，
对其他小朋友去玩很好玩的运动游戏但他就要练习走助行器那他就是一直哭一直挣扎，老师要把他把挣扎的就是从轮椅上面让他拆开，然后进到他，因为他那个助行器不是一般银发族的那种么字型助行器，它是一个整个口字型的，是一个很大很重的助行器，因为这样才可以撑住他全身瘫软的身体这样子。所以他进去助行器的时候，边哭，然后到起点边走，他可能在走了，可能我觉得可能20多分钟吧，30分钟，然后才走了2公尺，30分钟两公尺就是我们人的两大步。这样子两大格而已，然后就当当当当就下课了，等于是说他很努力的，他有很努力练习，但是他练习的很痛苦，然后也练习的很缓慢，然后也练习的很累很疲乏，那旁边的老师也带的很辛苦，因为老师其实在怎么样的激励他，如果每一次都是这么的沮丧这么的痛苦的话，其实老师的那个也会觉得压力很大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孩子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那时候已经上了三四堂课了，我们就跟这个孩子说，我说他最喜欢就是我们新富犬奇峰，我说那等一下上课的时候我们带着奇峰散步好不好，这样子那只有你可以带他散步，其他小朋友他们是要跟另外的新富犬跟奶茶他们玩别的闯关游戏，那他听到的时候就很开心赶快点头，然后就很期待都没有哭，然后老师就赶快把他从就是那个轮椅上当中拆下来进去到助行器，就进去了之后他那堂课里面他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他走了20公尺，
哇，
他走了10倍以上，对，而且花了更短的时间完成，全身走的满身都是汗，但是从头到尾都是笑着走，很开心，牵着奇峰，虽然他的手其实一直是高张力，然后一只手其实是握力不足的情况下，但是我们还是让牵绳在勾在他的手上，让他觉得他是牵着奇峰一起走这样子。他就是很开心的完成，老师也觉得很吃惊，老师觉得哇，以前从头哭到尾，现在是从头笑到尾全身都是汗还不愿意停下来那最后是我们跟这个小女生说，我们就问她说，因为我看她已经全都是汗了，
你需要休息，
对，我说累不累，你看奇峰已经他已经在喘了，你看他已经有运动到了然后奇峰觉得很开心，他很谢谢你这样子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小朋友就很开心的点点头，然后奇峰最后就是搭上去他的助行器然后让小朋友摸一摸说谢谢你你带我，谢谢你带我散步，谢谢你带我运动我觉得很开心这样子我们就是把整个目标转移把它反过来不是让小朋友觉得他永远都是一个被帮助的对象然后让我们的新富犬奇峰他真的有运动到啊，他真的也很开心这样子对，然后让小朋友觉得他是有能力可以帮助新富犬他自己有那能力那个力量就会更大
大家无法形容怎么会瞬时之间就有这样的进步，以及他的那个动机跟开心的那种态度，
对，
是原本 很痛苦的完全不一样的。
对，没错没错。所以老师他们都会，就是他们第一线或者是家长他们都会很吃惊，他们都会觉得说，啊，小朋友不是这样子的，怎么心腹犬一起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哇，小朋友就好开心好快，然后动机那么强，这是他们会觉得很哇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所以狗狗有时候就是有这种魔力，
对，真的，
你会觉得他在旁边你就觉得，啊，好像很疗愈，或者是说有一种好像无声莫名陪伴的力量就在你身边。所以刚刚我们聊到这个是一个比较是一个小女生的故事，我发现你们也有那种团体的课程。
那譬如说我举个银发族的例子好了，我们在上课其实都是10位到15位以内的就是银发族这样子。那我们那一次其实碰到的状况是说，就是有一位银发族他中风，然后所以导致他就是右半边是瘫痪的情况这样子。但是他是要需要练习，就是其实中风过后本来就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练习这样子。但是他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中风他已经觉得他自己中风了，然后已经生病了，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没有用了，那为什么还要练这样子。那但是其实他是右撇子，他是需要靠他自己的手去拿汤匙拿筷子吃饭这样子。所以他在中风过后其实大部分都是看护，或是譬如说英法据点里面的，还有包含他的照顾者，还有英法据点里面的社工，或是教保员，就是这些照顾者，然后去喂他吃饭这样子。他也不愿意去尝试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因为他是觉得他跟那个小朋友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状况。他是觉得他自己他练了也没有用，我都已经那么老了。然后另外一个层面，他还有觉得说他因为他子女其实不在身边，所以他也会觉得他子女都不关心他，所以他练这个又没有人会看见，有什么意义这样子。所以说在那次的课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因为会练习大肌肉，就是腿小肌肉 的游戏。然后这个爷爷他就是他的意愿都很低，所以我们在那一次的游戏当中，我们就是为了要让他去练习他的手这样子，然后还有其他的长辈们也是啊。然后我们就是玩一个他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很好玩很可爱，就是前面有一堆雪花片，每个长辈他们手上都要拿着汤匙，然后他们要去传递雪花片，一个一个往后传，传到最后成功传到几个雪花片，心腹犬就可以获得几个零嘴。所以他们要帮心腹犬赚零嘴，对。所以然后那个因为其实前面我们都很注重在他们就是培养感情这样，所以那个爷爷其实很喜欢我们心腹犬波提，我们波提是银发族们的明星这样子。对，然后他为了要给波提多吃一点零嘴，然后他就很好玩，就好像忘记了他其实不想要拿汤匙，更不喜欢，已经不管他右手这件事情了。他就是很努力在那边摇雪花片，一直在传，一直在传，一直在传，一直在传，从雪花片，然后练习到汤匙，雪花片练习到就是夹，譬如说用筷子使用，然后夹大娃娃，各式各样不同的物体这样子。反正我们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让他练习，去练习动他的手。然后看到最后就是可能赚了很多个零嘴，然后波提吃了很多个零嘴，然后他就很开心这样子。那个是在课堂上面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让他练习了这样子。但是他有没有就是对应到平常日常生活的需求，我们不清楚。那后来在第七堂课的时候，那个社工就告诉我们说，他就很兴奋说，哎，那个 Angel 老师、浩宇老师，我跟你说，今天那个什么什么爷爷，他中午的时候他自己拿起汤匙吃饭了。
哇、wow. ，
对，他说从昨天的时候都还是我们喂，但是今天就拿起汤匙自己吃饭了。然后我们在旁边什么都没有讲，我们就看着爷爷他自己慢慢慢慢的吃完。对，那在一般旁边照顾者看，他可能是一个很突然的改变，但是其实他是要靠前面很多很多的练习来达成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感动，因为爷爷就开始，他自从开始拿汤匙吃，他之后就开始练筷子，他之后就开始拿起剪刀剪东西，拿起各式各样的物体，他开始相信他自己的右手是可以作用的。
真的很神奇哦。就是其实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你们会因着不同的族群去帮他们设计课程。
对
对吧，绝对不会是一套 SOP 一套标准的东西，然后套用在不同的人身上，绝
对
不是这样。
没错，
所以其实这有点像在做社工的工作了。对，你要先了解这群人，他现在他的需求是什么，或是他遇到的挑战困难是什么。
对，
然后你可能五只心腹犬狗老师哪一只最适合这个任务，或是哪两只三只一起出任务的感觉，应该是这样。我的想象是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这五只心腹犬他们各有各的个性跟特质，所以他其实能激发到人的都会不一样这样子。对，
所以我想象这当中还有一个关键，就我一开始说我想象是一个三角形。其实狗老师他有他的能力，或是他可以陪伴大家那种很温柔的力量，很温暖的力量，但是 还是需要一个人的老师，你们称之为种子教师、嗯、我现在这个人也是很关键，因为他可能要很了解这只狗狗、
嗯、
然后很了解现在我要去服务的这一群族群他的需求是什么。
对，
所以种子老师这一块现在目前我们有几位种子老师？
哦，因为我们去年度才刚就是开启我们的种子教师的课程这样子、嗯、那我们现在目前种子教师第一阶段就是入门课程的报名的人次大概有将近250几位、嗯、那他们其实现在目前要先进入先学习什么是，就像刚刚您讲的就是 Andy 讲的、嗯、什么是种子教师，种子教师在做什么，种子教师到底要怎么引导人跟狗一起互动，那种子教师到底要了解狗的什么部分才有机会让狗狗加入进来的时候可以变得更有效益，所以这是种子教师他需要学到的内容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就像我的角色，对，那我的角色其实在课程当中就是带领狗狗跟人一起互动，然后去了解人的需求，譬如说这个人可能需要练习到的是口语的部分，那我们要怎么样激发他让他可以多练习口语，多练习狗音的部分这样子。那这个可是要去帮助他变得不要那么躁进，因为有些冲动型的孩子他可能想要做的动作就是已经在他脑袋想之前动作就出去了，那像这样子孩子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危险、
嗯、
所以要怎么样子可以在比较能控制他自己，然后在冲动之前可以先稍微先思考手再出去脚再出去等等之类的，他反而是要练习怎么样子变得平稳、
嗯、
退缩的孩子怎么样子练习可以变得更勇敢，然后可以愿意去尝试，然后去打破他自己的局限。那其实每一个不同的孩子他们都有不同的个性跟特质，所以他会跟不同的幸福犬会冒出不同的火花。那这个火花其实就是像譬如说我们的幸福犬奶茶好了，我们幸福犬奶茶其实它是一只很公主，它很公主这样子，它是一只很傲娇的狗狗那它的个性就是很容易会激起大家的保护欲，就很好玩这样子，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奶茶不喜欢这样子，奶茶不喜欢那样子，所以我们这边要温柔一点，那边声音要小声一点，我们这边动作要怎么样。所以即便是很躁进的小朋友，动作很大很粗的小朋友，他都会因为学习了怎么样子跟幸福犬奶茶一起相处之后，他动作开始变得温柔，变得缓慢，变得比较轻，声音变得轻声细语，然后他也可以用到像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对待他另外一个朋友或是老师等等其他人的身上这样子。所以其实教师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要了解你服务到的对象他们有什么样子的特质，然后以及他们需要练习什么样子的内容，再把了解狗狗的这块知识借由，因为其实现场还是要有一个训练师带着幸福犬，因为训练师才是最了解幸福犬的人，但是教师应该是要了解这些孩子的人，所以结合这两边就是训练师带着狗去跟个案一起互动，那我就比如说我在现场我就需要调整，比如说哎，这个孩子可能脑性麻痹的孩子好了，那他其实他的张力都很大，但是他其实要练习可能放开抓放开抓这样子的动作，他其实就可以借由零嘴放在手上放开再抓放开再抓。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有可能因为对口水或是因为接触敏感等之类的会容易紧张，但是我们就是慢慢的带他去练习，慢慢的打开吃掉之后，然后可能用纸巾擦一下，或者是吃掉之后他如果就用手帮他擦一下这样子，如果他没有那么慢慢没有那么在意的话，当然就越来越好，他就开始一直不停的练习这个抓握抓握抓握。那老师其实就是要去引导让这件事情变得很正面很正向很好玩很有趣，然后不是只是为了练习而练习，不是只是为了教育而教育，就是不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很硬的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让这件事情是在一个狗狗开心人也开心的情况下，然后让人有这个意愿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带来的改变才会比较深远。那这其实就是教师要做的我觉得很比较困难的地方、嗯、也是第一线这些专业人士他们觉得很困难的地方、嗯、因为其实激起动机这件事情其实是第一线，通常都是第一线，不管是复健师啊谘商师或者是老师特教老师等这些他们觉得社工他们觉得最困难的、
嗯、
的地方这样子、嗯
嗯、因为这些东西真的蛮不容易的，它不像是我们把教科书读完我就能够学起来的一个工作技能，或者是我就能够去把这份工作做好，我就能把这个服务做好、嗯、因为它牵涉到太多人甚至是狗老师的他都要考量在里头、
嗯、
所以我想像这个也要特别细腻特别敏锐，他要能够观察大家的需求，而且当然也要很能够灵机应变的，在就像你跟 Joy 说在现场可能马上有什么状况我马上就要调整这个课程的环节，然后稍微改变一下。你刚刚说已经招募到200多个，
对对对、
嗯、那
种子教师
他们是来自他们大概都是什么身份，因为我现在想要让线上的朋友听到是说哎、欸
嗯，
第一你可能很喜欢跟狗狗相处，
对，
然后第二你也想要去帮助这些弱势族群，
是，
然后你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是能够结合这样子不同的目标，你有这样的热情、嗯、或是你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想要加入这个团队的话，大概是怎样的人可以来，比如说我可以去上种子教师的课，你目前这200多或未来更多、嗯、目前你观察到都是来自怎么样子的背景跟身份？
来参与这些课程的背景大部分就是有像特教老师啊、社工啊、諮商师、复健师，还有包含就是医院里面的心理师，然后还有包含教保员、长照人员等等之类的。那还有很特别，其实像兽医、兽医助理也有来参加、嗯、然后还有另外一块其实是宠物产业底下，比如说宠物长照的人员或是宠物沟通师啊、嗯、然后还有包含宠物训练师，其实都有进来一起就是想要学习像这样子的课程、嗯、因为心福犬的这个课程内容其实它就结合了人跟狗，那人跟狗之间，因为我们在教的这些族群就是大部分就是你会发现一大块是了解人的，像刚刚讲特教老师、諮商师、复健师，但是他们就是苦于就是没有别的方法、嗯、就是可能有如果有个崭新的方法可以让他们就是的个案更愿意讲话，或是更愿意学、嗯、或是学得更有动机，然后或是学的速度更快，频率可以更高，那会更好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想用应用心福犬这样子的方法。那另外一块宠物这块是他可能很爱动物、嗯、非常非常爱动物，然后也很期待说如果可以应用跟动物之间包含训练然后包含互动这样子的方法去帮助他想要帮助的族群，不管是饲主、嗯、然后或者是不管是跟宠物这些相关的其他的人员这样子，所以说他们想要进来学到这样子的技术，然后可以加强他们的训练的技术等等之类，然后可以应用在他自己的宠物产业当中、嗯、所以其实我们的进来这些背景其实真的很大部分都是以助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跟宠物产业里面的人为主轴这样子、
嗯、所以来源很广，你们也没有去限制说你必须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
嗯嗯嗯，
但是只要觉得、欸、自己对这份、这个角色是有热情的，你都可以来试试看。
对，没错、嗯、是不一定要就是相关的专业的技能这样子，因为像譬如说像是我好了、嗯、我自己本身其实就不算有，我只有在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主修电机系，但我辅修心理系、
嗯、
然后后续在研究所的时候念完全没有关系 Computer Science 这样子、
嗯、
就是跟志工有关的
对,、嗯、
对，完全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嗯、但是只要你很有心想要投入这样子的产业，然后以及你对人跟对狗都是有热忱的，就像我一样这样子、嗯、那就表示其实你是很适合进来试试看的。
嗯，所以其实接下来会不会希望让这个团队更壮大，就是心福犬培育团队、嗯、因为你比如说现在5只狗老师、
嗯、
然后你需要有更多的狗老师才能够服务更多的人群，然后狗老师之余搭配也需要更多的种子教师来帮助狗老师一起来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目前你觉得这个团队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嗯，
你最想要达成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前面前端已经做了很多示范性的课程，然后让第一线的这些专业人士了解到说、嗯、哦，原来他可以对小朋友这样子的帮助，对青少年有这样子的帮助，成人和英法族有这样子的帮助、
嗯、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新方法的时候就很兴奋，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其实在到中期的阶段，就是我们开课程然后将这样子应用技术提供给这些专业人士、
嗯、
让他们可以进来学习，然后学习了之后他就可以拥有这样，像比如说特教老师他拥有了心福犬应用的技术之后，他就可以带着他是种子教师带他自己的种子幸福犬，他可以在他的就是特教班里面服务10年甚至15年20年甚至30年，他可能第二位狗老师进入这样子，他就可以长期的在同样的领域当中服务这一些孩子们，那这样子其实会比起我们一开始去办那些第一线的课程的效益还要更深、
嗯、
所以我们是希望一开始是让大家了解宣导一个很大的成分，让大家了解心福犬益处，在这中间这边就是要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应用到，把我们的社会影响力再更加深，那再来就是说心福犬这样子的浪浪的角色可以有机会被赋予到一个新的意义，然后让他们可以四散到台湾的各地去做各式各样的服务之后，我们就想要、成立就是工作犬的学校这样子、
嗯、
那工作犬学校其实它会是另外一个类别这样子，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引进台湾现在目前没有的工作犬、
嗯、
譬如说糖尿病侦测犬，
哦，
对，
有这种工作犬，
很酷，台湾目前、嗯、就是台湾现在台湾没
有，
但世界上它也不是说是一个很普及的工作犬、
嗯、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这个三高的情况真的是很严重、嗯、台湾人的糖尿病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就是蛮前面的病啦、
嗯、
所以说那个糖尿病侦测犬它的功能是 大家会觉得很神奇哦，就是会觉得哎，机器不都已经很准了，为什么还要狗狗？狗狗它就是在你糖尿病就血糖正要上升或正要下降的时候，当还没有上升快即将要的时候，它就会提醒你。
哇，
你可能要坐下来了，你可能要躺下来，你可能要补血糖的药了，你可能要吃点就是葡萄糖的东西了，这样子之类的，它会先提醒你。如果你有姿势性的昏厥的话，譬如说你可能是因为血糖低昏倒，假设你是昏倒在地上，然后假设他可能在家里面有紧急求救人，他会按119这样子。然后他如果说假设你可能是趴姿的情况下就是昏倒，有可能会阻塞到你的呼吸道，他会帮你翻正，狗狗会帮你就是把你翻到侧面这样子，然后让你呕吐可以流出来。所以其实他就是在一些很紧急的情况下是你的就是第一线的小帮手。对，所以我们希望引进像这样子的工作圈，就是不同类型的工作圈可以服务到台湾人。
所以你刚刚说初期是在宣传让更多人知道有心腹权这个角色，
对，
那你觉得现在已经到中期，就是开始呼吁大家进来参与更多的课程。
对，
我有观察到课程现在北中南今年就是很多场，
对，今年大概有39场、今年跟明年有39场，今年大概是19场。
哇，所以就是这两年就很密集的要在台湾各个点铺开。
对，
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来参加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没错。
然后终极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帮台湾带进更多的其他工作犬，或者是让更多的心腹犬跟种子老师可以帮助台湾释出的更多人。
对，更多人。对，我们其实最终希望的就是让我们的社会影响力加深跟加广，让我们心腹犬有机会服务台湾的民众以外，那有机会可以服务到甚至真的是亚洲或者全世界，我们可以将这样子理念带到全世界。就像我们就是之前的时候带到瑞士联合国去宣导我们的理念一样。那在接下来就是更棒的情况下，是有机会带进来更多特殊的工作犬可以帮助台湾的人。
欢迎大家加入，
对，欢迎大家加入，
期待到时候都可以看到很多心腹犬在我们生活中陪伴着大家，帮助着大家。
没错，
今天谢谢 Angel，
谢谢
Angel 的分享。
谢谢。
那我们这个好客室频道最后都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是有好好拍跟好日光景两个品牌共同经营的频道。所以最后呢，我都想要收集一下来宾心目中的好日光景 moment 是什么。也就是不管你的生活工作现在的 Angel 的状态，你听到好日光景四个字，你脑袋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
好，
什么是 Angel 的好日光景？
我觉得 Angel 的好日光景就是眼睛一张开就看到心腹犬在身边，
哇，
然后很开心的对着我摇尾巴，舔舔我这样子，然后开启我跟他要度过的一天这样子。觉得最开心的好日光景，
人与狗朋友的感情
是
每天都相处在一起，很温暖，然后又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对，没错没错。
好啊，很棒。
好，
谢谢 Angel 的分享。
谢谢 Andy。
线上的朋友，我们今天好客室就来到这边，好客室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拜拜。